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读完了和西阿书的第二章，在第二章的结尾压轴的一节，二章二十三节，神说：我为自己必将他种在这地，我必怜悯罗路哈玛，对罗阿米说：你是我的子民，他必说：我的神。破坏盟约的是以色列民，但是耶和华神仍然不离不弃，愿意重新与他们立约。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一刻我们进入何西阿书的第三章，耶和华吩咐先知再娶淫妇。我们很难想象何西阿的心境，他因为妻子的出轨肯定是非常的痛心，非常的悲愤。耶和华神因着以色列子民背约拜偶像，神的心也一定很伤痛。何西阿书第一章是用第三身人称来描述先知的经历，好像是先知的传记。来到第三章改用了第一身方式来叙述，好像是先知的自传。不同的记载方式都是为了描述神对他的子民不离不弃的爱。请翻开圣经，这一刻我们会一同研读第三章一节到五节。这个段落由三个元素组成，第一是神圣的命令，第二是执行象征性的行动，第三是这个象征的诠释。当何西阿先知经历妻子的背叛，他是如何面对这一段破裂的关系呢？何西阿书三章一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你去爱那情人所爱却犯奸淫的妇人，正如耶和华爱那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的以色列人。经文的开头，耶和华又对我说，这句话先知常常用来表达他的独特的经验，特别强调这些信息并不是出于先知自己，而是出于神。先知常常以这种方式表达接下来非常有必要叙述的内容，也就是神的旨意。三章一节，耶和华神吩咐何西阿用行动去爱不忠的妻子。再一次，何西阿听见耶和华神的命令，神吩咐先知以自己的生命成为向以色列传达神的话语的媒介。耶和华神吩咐何西阿再一次借着自己和妻子的关系呈现出耶和华和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何西阿并没有说明这一次的经历对他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其实他也没有说自己的感受是如何，因为先知所要表达的并不是关于他个人的事，而是他选择顺服神，传讲神要他表达的信息。透过这个象征的行动，我们能够明白神在面对以色列不忠的时候神的心肠。神面对子民的背叛仍然不离不弃地爱他们，先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同样活出神的信息。当我们注意读三章一节，我们会发现爱这个字一共出现了四次。你去爱那情人所爱却犯奸淫的妇人，正如耶和华爱那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的以色列人。这节经文表达出爱原来有不同的层次，神爱以色列的爱，何西阿对割灭的爱，同时有割灭背叛婚盟，移情别恋爱他的情夫，还有以色列爱葡萄饼，代表以色列转向偶像的崇拜。 不同的爱形成很大的对比，割灭和他所代表的以色列民背信弃义，犯了奸淫，违背了婚姻的盟约，以色列民也离弃了他们的神耶和华，转而追求他们所恋慕的巴利诸神，因为他们渴求巴利的恩赐，误以为所有丰盛的生产土地的肥沃都是巴利所赐的。何西阿和背弃他的妻子割灭正对比耶和华神如何对待不忠的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民如此的悖逆，没有人想到神的回应竟然是吩咐先知去爱不忠的妻子，神自己去爱那偏向别神的以色列百姓。即便以色列民被约，但是信实的神仍然信守盟约，神借着何西阿的行动具体的彰显他的爱。经文中提到的别神这个主题，让我们想到十诫的第一条，在出埃及记20:3，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所有其他的诫命的基础。这种立约的关系是排他性的，以色列民既然已经与耶和华神立约，他们就要对耶和华神效忠。如今以色列民违背了他们的被拣选的身份，但是耶和华竟然宣告他对以色列的爱是彻底的，是完全的，这是神的恩典。何西阿书3:2，于是我用15舍克勒银子和一赫梅尔半大麦买他归我。神要求何西阿用金钱把妻子赎回来，那为什么要付钱呢？有圣经学者推测，或许割灭已经成为另外一个男人的合法财产，但是这一点我们不太确定。我们只知道何西阿为了执行这项命令，他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他要用15舍克勒银子和一赫梅尔半大麦来买回妻子。这里是多少钱呢？有圣经学者估计一格赫梅尔大概等于15舍克勒，所以先知一共是用了30舍克勒来赎回妻子。出埃及记21:32规定，如果有一个婢女被牛撞死，牛的主人就要赔还30舍克勒的银子给婢女的主人，所以这是一笔不少的钱，先知需要付上一笔可观的代价才能够赎回妻子，如同神要牺牲他的独生儿子来赎回一切陷在罪恶深渊里面的人，就是你和我。何西阿书3:3，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与我同住，不可行淫，不可归与别人，我对你也一样。何西阿顺服神的命令，告诉这一位他赎回的妻子他必须要做什么，他也解释了这个命令的意义，赎回这个行动是出于爱，所以割灭也必须以他的行动来回应这些命令。何西阿从神领受了使命，他要以一种反映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爱的方式来爱这个女子。这些命令包括割灭要多日与何西阿同住，不可行淫，不可归与别人，而何西阿也应允对割灭也是一样，因此割灭必须要住在何西阿的家里，他要远离一切可能会让他陷入不忠的机会，甚至连作为丈夫的合一权利何西阿也不主张索取。我们要明白，这种严厉的限制并不是为了惩罚，也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等待，为了期待割灭的回应。如同何西阿书2:6所说的，耶和华神会拦阻以色列膜拜迦南诸神的途径， 同样的，何西阿把他跟所有的男性隔离，并且等候。经文提到的许多日子是一个未定的期间，意思就是说，不管要等多久，丈夫都愿意等候。等候什么呢？就是歌篾懂得回应她的爱，因为最重要的是歌篾懂得回到丈夫的身边。可能我们觉得神的吩咐很难理解，但是透过这个行动，神的爱就很具体的表明出来了。这种种的限制是为了释放，惩罚的背后是救赎。耶和华神吩咐何西阿再娶歌篾的行动当中的意义越来越清楚了。我们读三章四节，因为以色列人必多日过着无君王、无领袖、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神像的生活。三章四节对何西阿的行动做出诠释，三章三节已经交代了，以色列人也必多日如此，之后是一连串的否定句，描述的是这段期间的各种缺乏。何西阿家里所发生的事，是对这个国家将要遭遇的事的一个预言。在整个赎回的过程当中，以色列要经历一段无君王、无领袖、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神像的生活。无君王、无领袖意味着王国被掳，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神像，预告着以色列被掳期间再没有任何异教敬拜的活动。柱像就是那些在祭坛旁边建立的石柱，在迦南异教的宗教里面很可能代表那些男性的神明。生命记的律法当中禁止这一切异教的物品，因为这些物品跟异教的偶像崇拜有关系。以弗德跟家神都是异教祭祀的物件，以弗德在旧约里头多处出现，但是确切的意义并不是很明确。我们只能够确定以弗德好像是求问神旨意会用的工具，而家神通常是指那些神灵的雕像，通常是比较小的，会放在家里面的私人神龛里面。这一节经文讲的是以色列将会被剥夺王室、宗教制度和一切拜异教的手段，因为君王首领代表的是整个王室的制度。何西阿把以色列诸王视为他们背叛耶和华的象征，这位首领指的是王室的官员，官员的职责通常涉及军事的事务。那至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祭祀和柱像，很清楚了，是代表以色列的公开的宗教仪式。经文要强调的是，一切阻隔以色列民与耶和华关系的事物都要被挪去。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何西阿书》，我是李月欣。在休息之前，我们读到《何西阿书》三章四节，经文提到，因为以色列人必多日过着无君王、无领袖、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神像的生活。 这节经文指的是以色列民在本地土地上的困乏的生活，还是指他们在旷野中的生活，还是他们被掳的光景呢？我们很难确定，但是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经文强调的是一切阻隔以色列民与耶和华关系的事物都要被挪去，这样他们才能够重新开始。历史上以色列民的王国被掳是因为他们犯罪悖逆神的结果，但是在何西阿书三章五节，先知指出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他们必敬畏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三章五节提到的后来，这个副词是一个盼望的记号，以色列民仍然有盼望，耶和华神有他的计划，有他奇妙的作为，他施行审判，但是审判并不是句点，并不是终结，以色列民仍然可以重新开始。这个后来是何西阿末世论的一个关键词，神的惩罚总是指向这个结局，也就是归回的时刻，回应的时刻。以色列终于懂得称呼耶和华为我的丈夫，他们真正的回转悔改，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懂得归回的时刻。何西阿的妻子懂得归回，以色列民懂得转向耶和华神。不过我们要一再的强调，这并不是以色列民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得救，而是他们经历过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大爱，他们被吸引回转归向神。其实以色列民一直都陷在罪中，如果不是耶和华神首先要找他们，这些百姓根本不会寻求神。所以他们懂得回转，能够回转，是因为神先爱他们，神先有行动。归回这个动词表示回到跟耶和华神原初的关系。在何西阿书当中，归回这个词意思是离弃迦南宗教所代表的一切，重新回到如同出埃及时代那样的信仰状态。在何西阿书当中，归回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以色列的罪就在于他们不愿意归回耶和华神。先知大力的呼吁百姓要归回，要归回，但是以色列却因为淫乱而无法归回。所以借着耶和华神的审判，以色列民的归回才会成为可能。所以归回这个词一方面是一个命令，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盼望。何西阿书三章五节里面另外一个词寻求，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归回的同义词。寻求这个词常常用来表达透过宗教的仪式来亲近神明，同样也会用在以色列向耶和华献祭的时候的情景。但是在这里这个意义改变了，因为神要排除一切异教的崇拜仪式。当以色列民要归回，要寻求，对象只能够有一位，就是那一位在历史上救赎他们，颁布律法给他们，跟他们立约的那位神，耶和华神。以色列民只能够敬拜耶和华。以色列必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也就是那一位在出埃及和在旷野当中向百姓启示自己的耶和华。耶和华与以色列百姓立约，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以色列民既然领受了耶和华的怒气的惩罚和教导，又经历过神的大能，所以他们要脱离一切的高傲，他们要学习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战兢的心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 三章五节提到，在末后的日子，他们必敬畏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耶和华的恩惠或者耶和华的良善，包括了他所赐的五谷、油、葡萄园等等美善的恩赐。百姓再一次会领受神手中所赐的地上的丰盛。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的重点呢？重点在于耶和华神仍然爱以色列，神仍然对他的百姓不离不弃，以至于后来以色列民必定归回，他们会回心转意，会寻求耶和华神，会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是何等宝贵的一幅图画，从第三章到结束，耶和华对以色列民虽然有责备，但同时也有安慰。先知的话让以色列百姓看见一个远象，以色列民必定归回耶和华神，并且南北国要统一，归回一位像大卫王的领袖统治。这并不是以色列主动归回的结果，而是我们再一次强调说，是神盟约的爱把他们吸引和挽回过来。我们读完了何西阿书的第三章一节到五节，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研读的时候，你有怎么样的感受？我们对神对何西阿的吩咐，那种出乎意料的行动，其实是很难理解的。甚至三章五节的结局，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个结局也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预期的，唯一的根据只是耶和华神无限的爱，一切都是从神的爱推展出来的。先知何西阿奉耶和华的命令去爱的一个女子，是一个对婚姻不忠、一个出轨的妇人，就是一个淫妇。何西阿书一章二节，先知被吩咐去娶一个妻子，但是来到第三章，有一点不一样，何西阿是被命令去爱一个妻子，这个要求跟先前的娶有一点点的不同。来到第三章，耶和华神对先知所要求的是在这个既有的婚姻关系当中所做出的承诺，何西阿要去寻找那个离弃他、背叛他的妻子。即便以色列离弃耶和华神，转向别神，他们拜巴利，但是耶和华的爱仍然会为以色列找到出路，仍然赐下机会让他们能够重新开始。但是那个关键仍然是以色列民懂不懂得回转、悔改，重新归向耶和华呢？先知何西阿对耶和华的爱，相信他会有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体会。耶和华在审判的时候等待以色列民的回应，就如同何西阿在等待妻子割灭能够回应他的爱一样。何西阿书三章一节到五节这一段的记载，并不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而是一幅上帝对悖逆子民的爱的一个很震撼的图画。神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这就表示这份爱不是因为对方值得，而是因为神的命令和神的性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愿意爱那些懂得回报我们的人，但是我们常常逃避去爱伤害过我们的人。但是神的爱不是一种廉价的怜悯，而是付上代价的行动。何西阿用银子、用大麦赎回割灭，就如同耶稣基督以生命赎回我们。当何西阿赎回割灭之后，他没有立刻恢复关系的亲密，而是让他多日独居。这提醒我们， 神的赦免是真实的，但是医治和更新需要时间和界限。神渴望的是我们的心被重建。三章五节提到，以色列民必归回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和他们的王大卫。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复兴不是环境改变了，环境好转了，而是我们的心重新对准神和他的王权。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的，真正的恢复不是日子变顺遂了，而是神重新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何西阿书三章一节到五节可以说是很具体的彰显了罗马书五章六节到八节的经义。保罗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在我们仍然在背逆他、离弃他、让他痛心欲绝，我们仍然不懂得回转之前，神已经主动地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把他的爱完全地显明出来。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承认我们很像那不忠的妇人，我们常常在你以外寻找安全感，寻找满足感，寻找爱。主啊，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没有放弃我们，你不单单责备我们，你更亲自付上代价把我们赎回。主啊，我们为着自己不愿意顺服这样的心，我们悔改，为我们只想要祝福不想被改变的态度悔改。求主赐给我们勇气，能够进入你所安排的安静和重建当中。主耶稣，我们愿意以你做我们的王，把我们的一切呈现在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我们懂得敬畏你，并且预备好自己迎接你的再来。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
人生好像一台戏，剧中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我知道有一天黑夜将成为过去，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照亮永恒的盼望。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